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现在支持一个西方支持的主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加入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普京星期五与国防部高层官员开会的时候首次表示，俄罗斯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空中掩护、武器和攻击。叙利亚自由军长期以来一直与叙利亚政府军交战，如果消息得到确认，这将代表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美国领导的联军一直指责俄罗斯为支持总统阿萨德打击温和派反叛武装，而不是轰炸伊斯兰国目标。目前叙利亚自由军还没有确认这个消息，该组织过去几个月来一直遭到俄罗斯的轰炸。普京说，俄罗斯战机向叙利亚自由军和政府军都提供了空中掩护和攻击，这两股力量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团结起来。普京说，目前有几个战斗部队的一共5000多人正在对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和拉卡省的恐怖分子发动进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使馆区星期五晚上发生炸弹爆炸和枪击，警方说至少2人死亡，几人受伤。急救官员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袭击针对的是一处招待所，因为那里被用于军事和情报活动。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在推特上说，似乎先是一枚汽车炸弹爆炸，之后是激烈的枪战。事发现场附近一名记者说，警察报告至少有3名袭击者涉案。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克里星期五会晤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之前消息人士称与会的195个国家进行了一整夜的艰苦谈判。法比尤斯说，协议和会议结束被延迟1天到星期六。谈判中存在的最大分歧在于贫穷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方面应该承担多少经济责任，以及协议的长期既定目标应该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中国说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电话通话，白宫尚未提到这次通话，北京也没有对通话内容发表评论。美国和古巴表示已经同意重新建立直接邮递服务，两国在50多年前冷战高峰时期中断通邮。两国星期五宣布说，双方将在今后几周开始试点方案，测试通邮服务，不过没有说明永久恢复通邮的日期。将近1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重建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关系。今年早些时候，哈瓦那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重新开放，奥巴马总统公开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长达56年的贸易禁运。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还没有采取有关的重大行动，导致奥巴马今年9月表示，他的政府将在禁运仍在实施的同时，一步一步寻找减轻禁运影响的机会。去年，美国还将古巴从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上去除，并放松了前往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旅游的一些限制。卡斯特罗今年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全面恢复邦交只能在华盛顿解除贸易禁运之后。他还说，华盛顿必须将关塔纳摩湾的主权交还给古巴，美国在那里设有海军基地。中国当局星期一将审判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蒲志强已经被关押超过1年半的时间，他被控使用社交媒体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面临最高8年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批评蒲志强案，并呼吁将他释放。人权组织表示，蒲志强的庭审只是一场政治审判秀，会让人们对中国承诺法治的诺言产生疑问。中国宪法实际上规定保护言论自由，但是当局经常审查媒体并监控互联网。蒲志强的辩护律师尚宝军表示，他对蒲志强受审表示谨慎乐观，并表示希望法院能够顶住压力，与法律约定审审呢做出判决，做出结论。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赴俄罗斯推动解决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一波三折，能否达成协议，星期天将见分晓；以色列表示已成功实验远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在填海造地上所有主权声索国都有罪过；中国又有一家地下教会被当局勒令关闭。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尽管美俄围绕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命运问题存在分歧，俄罗斯在寻找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多边国际努力中一直具有建设性。克里在巴黎参加气候峰会期间表示，下星期计划前往莫斯科参加有关叙利亚以及乌克兰形势问题的会谈。另外，美俄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五在日内瓦就叙利亚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和布朗的报道。
克里的俄罗斯之行同五月份的访问类似，目的是讨论叙利亚危机以及俄罗斯干预乌克兰问题。克里同俄罗斯官员就叙利亚问题举行谈判之际，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多边军事与外交努力正在进行。克里说
：“Our goal is to facilitate a transition。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各方都表示支持的政权过渡，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一个非教派的叙利亚，一个能够在未来通过选举选择自己领导人的叙利亚。有关各方已同意，这个选举将由联合国监督。”
与此同时，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前一天，几个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就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举行谈判的框架达成协议。虽然美国为首的联盟和俄罗斯都对叙利亚极端目标发动了空中打击，不过由于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因此双方的整体目标依然不同。有人担心米和分歧的努力将很有限。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分析人士埃利尔·阿保阿恩通过网上视频说
I hardly see,
除打击伊斯兰国这个小小共同点外，我几乎看不到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任何共同之处。
联合国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2014年爆发以来，已经有9000多人被打死。克里访问之际，双方围绕脆弱停火又起争端。驻欧美国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准将说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in,
9月1号以来，事件数量增加，双方违反停火数百次，不过主要还是以俄罗斯方面居多。
本月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上，克里再次呼吁俄罗斯充分遵守多边国际协议，停止东乌克兰地区战争，其中包括从乌克兰撤出重武器。美国之音多金斯和布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政府表示将增强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压力，但是尽管伊斯兰国展示了影响他人在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美国不会向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大批战斗部队。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重申了这一政策。下面是包曼发自国会的报道。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尽管巴黎恐袭和加州枪击事件造成极大的伤害，美国如果派遣地面部队同伊斯兰国作战将是个错误，正中敌人下怀。
这样一来，这场冲突就像是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很可能使那些同伊斯兰国作战的人调转枪口对准我们。
参议员麦凯恩对这个议题已经失去了耐心。
伊斯兰国对我国本土的威胁非常明确，且日益增长。目前我们还无法战胜他们，可是时间不等人。
卡特表示，美国目前正以特种部队和扩大空袭来加强打击。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领导人说，地面部队应由美国在当地的盟国出动。
如果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大量地面部队，可能就应验了伊斯兰国的宣传。
共 共和党总统提名参选人克鲁兹先前曾表示，应该对伊斯兰国全面进行地毯式的轰炸。
结果会怎么样很难说，但肯定会得到答案的。
你能想象美国若是对伊斯兰国的据点进行地毯式轰炸，会波及多少妇女和孩子吗？你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过吗？
美国国防部表示，地毯式轰炸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伊斯兰国的策略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美国加入他们所认为的同西方的毁灭性的战争。我们的任何回应，如果有助于这种说法，都有害于国家安全。
克鲁兹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失职，他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看法。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计划虽然招致四方的声讨，但他的民调数字却继续蹿升。纽约时报和 CBS 新闻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共和党各路参选人中，川普以 35% 的支持率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的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落到第三位，为 13%。最新数字再度表明，在这一轮屡屡让专家预言破产的美国选战中，川普的主导地位继续牢不可破。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川普仍然是美国总统选战中心人物，得到保守派共和党人的热烈支持。这些选民希望改变时局，并担忧恐怖主义的威胁。
美国梦已死，但我会把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我会做到的。
川普把穆斯林拒之国门外的建议引发了政治风暴，但他在全国和关键州的民调继续领先。川普的计划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谴责，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米奇·麦康奈尔。
这样的建议完全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巴黎和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让很多美国人紧张不安，川普的支持率随之看涨。分析人士威廉·高尔斯顿说，对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的担忧如今可能成为竞选中的重头话题。
在海外议题上，自从911以来，首要议题一直是总统先生或总统女士，请保障我们的安全。
Please keep us safe。
民主党人希望川普言论引起的反弹能够给他们带来机会，在明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赚到好处。民主党领跑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强调帮助中产阶级，他拉大了跟挑战者伯尼·桑德斯之间的距离。不过，克林顿在可信度上仍面对选民的疑虑。
帮助我让他成真，在这次竞选中支持我，一起来让美国再度兑现自己的承诺。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总统历史学家阿伦·利希特曼说，虽然今后几月的焦点是党内初选，但2016年大选的结果最终可能取决于一个简单的问题。
选民将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只有一个决定，那就是民主党人的执政是否足够好，可以再执掌白宫四年，或者他们的执政是不是太糟，选民想换人了。
然而过去一年来，川普虽几经波折，却依然势不可挡，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专家们于是不再敢预测接下来会怎样了。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就说，
老实跟你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有谁跟你说他们知道，那是骗你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参选人将把几乎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先期投票的几个州，包括最早在2月1日投票的爱奥华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为期两周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目前呢已经进行到了第12天，也就是预定的最后一天。 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前往巴黎采访了这次会议。那目前呢，我们接通了他在巴黎的电话。思阳，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进展情况？什么时候会达成协议？
杨明你好，那个协议肯定是不能够按预定的日期，也就今天达成了。昨天晚上呢，这个法国外长，也就是本次气候变化大会的主席法布优斯，他说我们已经接近终点线了。然后呢，昨天晚上他还临时他一第二次召集了那个谈判，然后呢谈判到今天上午巴黎的时间5:40才结束。然后公布的消息呢，就是说他们明天星期六的上午才能够把最后的草案拿出来，所以如果能达成的话，那肯定是星期天了。而且我得到的消息说呢，他们说那个很多的这个谈判代表实际上是星期天的，买的是星期天回程的票。杨明。
看来这次谈判的确很艰难，一波多折。那么目前哪些障碍拖延了谈判的进程呢？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我昨天说的，主要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那个区别对待的问题，就是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承担有区别的责任，还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资金问题，气候资金由谁来出，然后谁来接受。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设定未来的目标，我们到底是要设定多高的目标，才能够保证在未来的这几年内那个温度不要升高到那个2摄氏度，就那个气候变化的升温不能控，要把它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第四个就是要定期审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设定五年为一个标准，再来审议一下碳排放的这个标准
啊哈。那么有报道说的欧盟呢指责呢中国阻碍谈判的进程，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阻碍谈判的进程呢？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个问题当中呢，其实主要就是说他们在两个方面就是指责中国，然后欧盟呢是觉得中国是不同意每隔5年就是来审议一下，重新审查一下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标准，中国不同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资金问题，那中国呢是愿意贡献这个向发展中国家就贫穷国家提供资金，但是呢他不愿意把它算在发达国家就是说承诺的1000亿资金里面，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是这样子算的话呢，中国就变成一个发达国家，那么他们的碳排放的标准呢就会随之而提高，所以中国反对。
当然中国呢对于这次会议呢也是积极的参加。那么中国为这次气候变化进程呢做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对，虽然中国就是好像是遭到了批评，但是呢就是我采访的这个气候组织的大中华区的一个总裁，他说中国实际上是在积极推进这个气候变化进程，而且这个气候变化进程的这个推动呢，实际上是从2014年 APEC 会议的时候，就是说美中宣布这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那实际上就是推动了巴黎进程的一个开始。然后中国呢，刚才也提到，他是愿意提供这个气候变化的气候资金，中国宣布就是说向南南合作组织提供2000亿人民币的这个援助，然后中国还设定在2030年这样把那个碳排放的这个峰值达到峰值，所以这些都是中国的一些积极的努力。
好的，谢谢思阳从巴黎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巴黎气候大会，为推动世界走向低碳能源系统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的同时，已经受到煤价下滑重创的中国煤都正面临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离俄罗斯边界不到20英里的基西，一些矿井被废弃，工人们说他们已经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在一处矿井，煤炭经销商赵丽燕看着寥寥无几的工人冒着零下温度的严寒把煤装上车。赵丽燕说，
煤炭就这样，现在都不好，都下滑了。
价格
特别低，工人工资也低，都低。
基西的大多数煤矿归国有企业龙煤集团所有，该集团自2012年以来一直面临亏损。 罗梅集团十月份表示，将在年底之前采取暂时状态，把该集团248,000名员工当中的100,000人专岗分流，人数超过整个美国煤炭领域的劳动大军。但即使那些保住饭碗的矿工也说，生活日益艰难。罗梅集团信华煤矿的工人说，公司拖欠和压低他们的工资已经几个月了。
就我们的工资，正常工资吧，应该到月就开，给我们往下压。压呢，我们现在正常工资吧，现在吧才开9月份的工资，压3月了吧，现在已经12月末了，快12月中旬了吧。完了呢，不但不正常给开支，还往下嘎工资。
像我们岁数大的吧，没有保障。我们儿子媳妇的孩子呢，我们的孙子呢，上学也没有保，没有什么保障，那不够花。大人吃饭了，穿衣服了，就孩子上学就不够。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到25年来的低点，加上中国政府向环境污染宣战，基西的情况在中国其他煤矿也产生了共鸣。中国全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正今年7月说，全国各地煤企降薪幅度达到30%。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对85家煤企的调查显示，其中40%难以支付员工薪酬，许多煤企无法缴纳法定的员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该协会估计，由于煤价暴跌，中国煤矿逾80%正在赔钱。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他担心许多工人转行从事其他行业可能非常困难。
Allegedly,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很多工人被裁员时可能已经40或50多岁，他们缺乏其他领域的技能，再培训也很难。我认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终会从事无保障、薪水低，而且可能很危险的工作。
范德林在一次煤矿事故中致残，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他的雇主没有给他提供赔偿，现在他只能够靠向朋友和亲戚借贷为生。但是他支持政府限制煤炭使用的策略。
这个对人类，对人类的那个非常的啥，有利啊。他这个要是对污染那个，别让这个煤矿干。我按我的想法哈，他的这么说是正确的，我想。
环境好。
只要我们没有什么干的，除非还有别的叫什么。挣钱的方法。
基西市很多矿工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向能源未来迈进的同时，不会遗忘矿工们的处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以色列表示，已经成功的实验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弹道导弹系统可以保护以色列免受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拥有的远程导弹之害。以色列国防部星期四说，飞箭三型系统的拦截试验完全合格，在空中击中向敌方发射的导弹一样的目标。在以色列宣布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实验成功之际，中东地区形势日益紧张。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试验成功使飞箭三型导弹防御系统名声大噪，并使它即将成为以色列武器库中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去年的一次类似的试验没有成功，设计人员说那是因为拦截目标部署不当。
飞箭三型今天上午试验成功，进一步证明我国国防安全生产技术能力先进。这一次是显示以色列空间技术业界能力超群。
按照设计，飞箭三型导弹的火箭飞出地球大气层，然后弹头与火箭分离，变成所谓的杀手飞行器，可以追踪和击中迅速移动的目标。在如此之高的高度击落目标，意味着可以轻易击毁携带核材料或生化材料的导弹。这一系统是以色列国有的空间技术行业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开发的。去年，以色列遭受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的袭击，很多火箭被设计来拦截短程火箭和大炮炮弹的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随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行动，导致2000多人死亡。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随后采取其他袭击方式，其中包括零散的枪击、刀伤、开车撞击等。星期四，一辆汽车在约旦河西岸冲撞一群以色列人，导致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 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令人担心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暴动。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拉马拉举行示威，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节日中保持和平。
基督出生在我们这里，这是和平的土地，希望和平降临这个地区，让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欢庆节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
在这个多事的地区，有一家人家今年感到特别喜庆，因为家里有人在埃及被关押了15年之后获释。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乌达·塔拉宾先前被判定为以色列充当间谍，并被判处监禁，但是他否认这种指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到访的印度国防部长帕斯卡尔就如何加强美印两国的防务合作举行了会谈。与此同时，印度工商业联合会派出了一支由14人组成的军工产业代表团，以及从企业层面加深两国的这一合作。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自从莫迪去年就任印度总理以来，美国和印度的防务联系不断加深。今年6月，美国防长卡特访问印度之时，两国续签了新的10年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合作范围包括海上安全装备和航空母舰的研制。退役上校申卡是印度私营国防企业阿尔法设计技术公司的主席，他也是印度工商业联合会航空产业的高级顾问。他说，美印两国民间国防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进一步加深两国的防务联系。
It can be very much deepened, particularly on the industry to industry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feel.
防务合作尤其能够通过产业间的联系来进一步加深。我们认为美印两国的防务企业的技术人员应当合作，所有人应对此予以支持和协助。
美国目前是印度最大的武器来源，但是印度表示他们不想只是单纯的购买武器，而是希望与美国共同生产武器。莫迪在上任后推出了一项印度制造计划，而军工制造业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印度希望借此来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并实现这个产业的现代化。申卡上校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美印防务合作研讨会上说，印度有人力资源，美国有先进的技术，如果两者能够结合，可使两国的防务联系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在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之时，美印两国就防务技术与贸易倡议达成了一致，这使得两国可以共同研制军事产品，但是这种共同制造军工产品的合作面临挑战。
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ractical issues between the.
这里面有许多问题，有政府间的和企业间的。其中一个限制美印防务关系发展的问题，就是技术保护的问题。
The Indian-U.S. defense relationship is the issue of how you protect technology.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方面不可能会轻易转让具有竞争力的防务技术。美国之音莫宇、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研讨会上，有韩国专家说，朝鲜半岛统一只是遥远的梦，南北双方在民主、自由、法治方面有天壤之别，而且韩国年轻人对统一也不感兴趣。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举行了一次朝鲜半岛统一研讨会，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中旭说，对于韩国来说，
统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民族理想，也是民族的命运。
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后把朝鲜半岛统一作为重要国策，并且在去年成立了统一筹备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长。不过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正仁说，统一还很遥远。
我们制定了所谓的路线图，但是我们的对手是朝鲜，统一需要朝鲜的合作。
文正仁教授还说，这与台湾问题有类似之处。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做法很聪明，他们不是把统一挂在嘴上，而是说一个中国，但是却在逐渐向统一靠近。 我们整天说要统一，但是统一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朝鲜对于统一与和解都采取了抵制态度。传统基金会资深专家布鲁斯·克林格奈尔也对统一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因为统一不是简单的把两个制度合并起来，统一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韩国具备这些条件，而朝鲜却完全不具备。
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中旭说，国际社会的支持很重要。
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非常关键。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传统基金会专家克林格奈尔说，中国对于是否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态度并不明朗。
朴槿惠总统九月份访问了北京之后表示，中国接受或认同这个统一计划，但是这可能是夸大了中国的立场。
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中旭说，很多韩国人目前对统一不感兴趣。
这种现象在年轻人当中更明显。20到30岁的年轻人有1/3表示他们不希望统一，他们对统一不感兴趣。
他说，很多年轻人还表示，如果统一付出的代价太高，他们不愿意为此买单。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仅引发主权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美国最近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巡航，还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在下个月开始首次在新加坡不定期的部署海军 P8 海神侦察机。不过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在填海造岛的问题上，所有主权生索国都有罪过。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12月6日至10日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月9号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场公开的演讲。随后他在回答该中心的执行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努瓦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时阐述了他的看法。
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对于所有胜索方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个海域与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航道。
不过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黄永红认为应该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All claimant states have sinned.
所有胜索方都有罪过，他们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采取了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的行为。
Take an action which goe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 which I talked about.
中国是所有申索方中最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造岛的，只不过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申索方。据统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面积达到3000英亩。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与中国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各方重申尊重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位曾经是职业外科医生的新加坡防长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有关方面建立互信机制，特别是军方之间的互信尤其重要。
We need to deal with it firmly.
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和清晰的立场，是非分明地来解决这个争端。
Clear sense of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nd how we should solve this dispute.
在访美的最后一天，黄永红前往亚利桑那州探望在那里接受训练的新加坡军人。 VOA 卫视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2015年即将过去，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军事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但依然迈出一大步。 迄今为止，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六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就聚焦一下中国的宗教自由。在中国又一家教会被下令关闭，这一迹象表明当局在继续镇压未注册的地下教会。下面是黄丽玲的报道。
本周警察搜捕了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未经注册的教会活石教会，并令其关闭。教会的领头牧师苏天富告诉美国之音，教会周四正式关闭。他说，
教友的心情当然都非常的不开心，因为觉得我们教会信仰很纯正，我们也在贵阳做很多很好的慈善的活动，像帮助孤儿啦，像帮助那些老瘫的啦。
苏天富说，他计划寻求法律救济，推翻关闭教会的决定。他说，尽管教会很多人长时间以来都被威胁不要参加任何礼拜，他仍相信信众将继续保持虔诚。最近一次警察行动开始于周三，几十名警察对早间礼拜进行了突击查抄，当时有近200名信众聚集在一起参加斋戒和祷告会。要求不要公布姓名的教会成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警察搜查了教会，查抄了包括音响和视频监控系统在内的设备，但他们并没有法院签发的搜查令。苏天富牧师说，教会牧师之一仰华在拒绝让警察拿走教会的监视视频后被捕。他还说，之后另一位教会成员徐雷以泄露机密文件的指控被带走。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家庭教会基本持容忍态度，据估计有数百万中国人参加这种地下教会，但是当局在反邪教运动中开始打压地下教会组织。中国基督教信徒的数字各方估计不一，不过有些人相信信徒人数超过中国近8800万共产党员。一切对北京持批评观点的人士相信， 就是中国开始盯上教会的原因。他们说，北京反对家庭教会的起因是因为害怕信徒的大规模动员会威胁社会秩序。发生类似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或1999年反文工修炼者大规模抗议的事件。北京一般允许经注册的官方教会活动，这些教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运作。活石教会成员怀疑，他们的聚会之所以受到警方注意，是因为他们的规模迅速扩大，从09年的几十名成员增加到如今的700多人。教会的一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
一个是开始发展壮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妥协加入他们的三字，第三个呢就是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坚决是去走法律的这个渠道。我觉得这三个点是让他们很紧张的。
活石教会的会计张秀红七月末被拘留，罪名是非法经营，就是因为张秀红帮助为教会相当于77.8万美元的房地产支付了首付款。当局还冻结了教会的两个银行账户，让教会无法交按揭。十一月末，政府官员对苏天富说，教会利用一处办公建筑从事宗教聚会，这违反了城市规划法，因此每天要受到相当于2023美元的罚款。教会支持者说，一份泄露的政府机密文件暴露当局镇压活石教会的真实原因。这部文件标注的日子是2015年12月3日。文件宣称，这场运动是一项政治任务，目的是要解散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教会成员坚持说，他们的教会资金、组织发展和公共聚会一向是透明的。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斯托克顿教授说，虽然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事实上，共产党维护宗教自由的记录一向很差。他说，
The freedom to follow one's faith is an individual choice, and that form of individual
追求个人信仰的自由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这种形式的个人自由跟共产党有关中国未来的愿景不相符。
在贵州省星期三抓人后，总部在美国的非营利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呼吁当局调查宗教迫害问题。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中说，我们呼吁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这场野蛮运动，追究那些侵权的政府领导人的责任。在镇压贵州省活石教会之前，浙江省当局高调摧毁了400座教堂的十字架，那些帮助教会反对拆毁十字架的律师也遭到迫害。37岁的维权律师张凯和他的助理刘鹏自从八月末以来一直在内蒙古被监视居住。张凯为给浙江教会辩护，曾组织过由30名律师组成的团队。两人受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为境外组织窃取国家秘密的指控，当局不许他们和律师接触。刘鹏的律师李伯光根据对教会人员的面谈说，
教会的人员当然认为张凯和他们助手在那边只是做一些法律咨询、法律培训，以及他们被国家机关的侵权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救济，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不涉嫌什么违法。
针对中国逮捕律师的做法，斯托克顿批评说，中国的法治发展严重转向了。他说，
When lawyers who take up such cases are also in a way found guilty by a
当接手这类案子的律师也因为他们的这种关联而被找出某种理由定罪的时候，人们对中国法治和公正的感觉就有问题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既然把焦点转到俄罗斯，俄罗斯领导人最近几年日益重视远东地区，但是当地经济发展仍然落后，人口继续大量外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俄罗斯计划出台新法律，向民众免费发放远东地区的土地。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最近透露，有关向俄罗斯民众免费赠送远东地区土地的法律有希望能够在本月通过，明年五月份这项法律能够正式实施。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已经计划在下个星期二第一读审议这项法律， 由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起草的这份法律草案提到，任何一名俄罗斯人都有权获得一公顷的远东地区的土地。这项措施仅限于俄罗斯公民，不涉及外国人。民众免费所获得的土地同样被禁止出售或是出租给外国人。民众在免费获得远东的土地之后，应该在5年的时间里对其开发利用，在这之后可免费办理手续，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人，或是继续向当局租赁。如果在5年的时间内土地荒芜不用，当局将会把土地重新收回。免费向民众分发土地的计划不但受到包括主持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的大力推动，普京总统更是在1年中的时间里3次呼吁应该加快这项法律的出台，可见俄罗斯领导人对实施相关计划的重视。研究地区经济问题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远东地区严重缺乏基础设施，当局应当兴建道路、桥梁、电力设施等，为民众开发土地创造方便条件，否则这项法律将难以实施。祖巴列维奇说，远东地区的主要农用耕地目前基本都集中在城镇附近，那里有人定居。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城镇的周边和离这些城镇较远的地区，当地很少有人居住，人烟稀少。如何开发这些地区的土地，让这些土地能够创造利润，将非常困难。有关法律草案提到，计划向民众免费分发的远东土地将在小城镇10公里以外的地区以及大城市20公里以外的地区。小城镇的定义是居民人数为5万人到30万人，居民人数超过30万人的是大城市。经济学家阿里克·沙申科说，这项法律可能有助于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这项法律远东地区的现状就能够发生根本的改变。除了应该创造条件方便人们开发土地外，当局还应该做很多的其他工作，比如打击腐败。他举例说，一旦有人在免费获得的土地上开发成功或是经营有效，肯定会有各种地方部门的官员去向人们勒索收取贿赂，人们自然会因此丧失开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远东虽然非常辽阔，但许多地区处在严寒冻土地带，除了阿穆尔等少数几个地区外，很多土地并不适于农业耕作。祖巴列维奇说，这项法律可能首先针对的是远东当地居民，鼓励他们留在当地，不要外流。祖巴列维奇说，远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当地的确人口稀少，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那里所有的地方的居民人数都非常少。祖巴列维奇认为，不要指望莫斯科人、圣彼得堡人或是其他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居民会利用这项法律搬到远东地区定居，有关莫斯科人会放弃目前的生活，在免费获得土地后搬到远东居住的说法简直是在开玩笑。俄罗斯官员说，在法律开始实施的最初几年内，将仅限于远东地区的当地居民免费获得土地，在这之后法律才逐渐扩展到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居民。当局为此专门开发了互联网页，在网上仅花上10多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免费申请到1公顷的土地，手续十分简便。为了配合这项法律的实施，俄罗斯官方金融机构同时在研究贷款方案，计划向那些准备在已获得的土地上建房的民众提供优惠贷款。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说，根据官方的民调结果，已经有3000万俄罗斯民众准备在免费获得土地后搬到远东地区长期定居。34岁以下的年轻俄罗斯人中，有这种想法的人能占31%。他说，在有关向居民免费赠送土地的专门网站开通之后，目前已经有10万人对此表示出了兴趣。俄罗斯远东发展部的资料说， 在远东地区闲置的6亿公顷的土地中，目前被个人和企业所利用的土地还不到300万公顷。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去年的俄罗斯人口数量是1亿4000多万人，这意味着每一位俄罗斯公民提出申请想免费获得远东的土地后，当地还有大量的剩余土地有待开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高科技的龙头台湾基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计划到中国设立12寸晶圆厂。不过有台湾立法委员担心相关的技术可能流向中国并且被取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积电公司日前向经济部投审会提出申请，计划到中国南京设立12寸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投资金额达到30亿美元，创下台湾厂商投资中国金额最高的一次。台积电表示，南京厂预计2018年开始接单生产，由于这项投资采独资方式投资，将有利于该公司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星期四，台积电的这项投资案成为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国民党立委李桂敏质疑，台湾厂商的技术流向中国之后，未来可能被中国的厂商取代。
资金、人才、市场都已经台湾不在优势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技术啊也一样的外移的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技术外流会不会导致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所提到的，是不是并不是真的合作，而是取代？
李桂敏委员还说，希望两岸之间能建立互信，台湾的优质厂商到大陆投资是一项合作关系，而不是自己送上门然后被取代掉。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表示，技术是高科技产业能否具有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相信台积电一定有相关的保护措施。
他们有非常严密的方法来保护他的技术，他不只是要跟大陆竞争，他跟其他韩国啊这个美国的业者，对他来讲技术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这么多年他已经发展出非常完整的一个保护他制度的一个系统。
台积电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台湾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头羊，晶圆代工市占率46%，排名全球第一。邓振中部长还指出，政府在法规方面也会配合，比如加强执行营业秘密法。此外，在审核投资大陆的过程当中，企业保护技术的能力绝对是重点。邓振中稍早还说，台积电到大陆投资应该被看成是台湾经济力量的扩散。此外，中国是快速成长的市场，台湾厂商没有理由不去把握机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希望经济部能严谨评估这项投资案。企业有布局全球的需要，但是关键性、领先性的技术应该跟留台湾。台湾在前总统李登辉及陈水扁执政时期，对于台湾厂商投资大陆多采取借机用忍政策，并鼓励厂商前往东南亚或是其他新兴市场发展。马英九总统上任之后，两岸不仅签署了多项经济协议，双方的贸易依存度也不断上升，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经济部近来表示，将计划有条件开放陆资投资台湾的 IC 设计产业，在野党民进党则表示反对，认为此举反而不利台湾的发展。经济部则强调，目前没有开放的具体时间，同时一定有配套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日益接近，观察人士正密切关注 台湾选情的发展。近来几个民调都显示，台湾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持续大幅度领先其他总统候选人，民进党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胜选对华盛顿和北京都是一大考验。下面是钟淳芳的报道。
距离2016年1月16号台湾选举投票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现在支持一个西方支持的主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加入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普京星期五与俄国防部高层官员开会的时候首次表示，俄罗斯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空中掩护、武器和攻击。叙利亚自由军长期以来一直与叙利亚政府军交战。如果消息得到确认，这将代表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美国领导的联军一直指责俄罗斯为支持总统阿萨德打击温和派反叛武装，而不是轰炸伊斯兰国目标。目前叙利亚自由军还没有确认这个消息，该组织过去几个月来一直遭到俄罗斯的轰炸。普京说，俄罗斯战机向叙利亚自由军和政府军都提供了空中掩护和攻击，这两股力量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团结起来。普京说，目前有几个战斗部队的一共5000多人正在对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和拉卡省的恐怖分子发动进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使馆区星期五晚上发生炸弹爆炸和枪击，警方说至少2人死亡，几人受伤。急救官员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袭击针对的是一处招待所，因为那里被用于军事和情报活动。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在推特上说，似乎先是一枚汽车炸弹爆炸，之后是激烈的枪战。事发现场一附近一名记者说，警察报告至少有3名袭击者涉案。最初报告说袭击可能是针对西班牙大使馆，但是不久后西班牙总统办公室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袭击目标不是他们的大使馆，而是附近建筑。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克里星期五会晤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之前消息人士称与会的195个国家进行了一整夜的艰苦谈判。法比尤斯说，协议和会议结束呢被延迟一天到星期六。谈判中存在的最大分歧在于贫穷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方面应该承担多少财政的责任，以及协议的长期既定目标应该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中国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电话通话，白宫尚未提到这次通话，北京也没有对通话内容发表评论。美国和古巴表示已经同意重新建立直接邮递服务，两国在50多年前冷战高峰时期中断了通邮。两国星期五宣布说，双方将在今后几周开始试点方案，测试通邮服务，不过没有说明永久恢复通邮的日期。将近一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重建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关系。今年早些时候，哈瓦那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重新开放，奥巴马总统公开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长达56年的贸易禁运。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还没有采取有关的重大行动，导致奥巴马今年9月表示，他的政府将在禁运仍在实施的同时，一步一步寻找减轻禁运影响的机会。中国当局星期一将审判人权律师朴志强。朴志强已经被关押超过1年半的时间，他被控使用社交媒体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面临最高8年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批评朴志强案，并呼吁将他释放。人权组织表示，朴志强的庭审只是一场政治审判秀，会让人们对中国承诺法律的诺言产生疑问，不必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